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宴，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我是小贤，
我是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们感谢主，我们四个人两位弟兄，两位姊妹，跟听众朋友一起查考新约圣经。今天呢，我们来到以弗所了。以弗所在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经文呢是几章几节？我们的组员告诉大家，我们记得就比较清楚一些了。
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十二节。
是的，请有圣经的人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听我们读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十二节。还是我读一节，请我们的组员读一节，轮流对读。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炉的学坊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讲到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有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十九章的第十节，来。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我们说这是归纳法小组查经。归纳法小组查经呢，一般我们说有三个步骤。在香港的教会或者是海外华人教会呢，这样推动应该有三四十年了。那归纳法小组查经有哪三个简单的步骤？
第一个是观察，
第二个是解释，
第三
应用。
应用我记得小贤那一次呢，我们问的时候呢，他也是我们问你说应用，对不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没有预告的。那今天我们有一点预告，刚才紫梅要热心的继续讲啊，你用一两句话给我们介绍观察是什么意思
啊？观察就是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看见什么，圣经在说什么呢？观察经文之前呢，还要分辨经文是句式性的经文，还是议论性的经文，或者是还有其他类型的经文，这是相当重要的。
那现在我们看的《使徒行传》，大部分是记述性的，讲历史讲故事，
是，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议论啊，讲道啊，讨论啊，对不对？
对。
好，谢谢。这是观察，要多看，仔细的看仔细的找其中的资料。第二个是解释，那么解释是什么？请小燕给我们举例子。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看看这段经文对当时代读者有什么意义，而在现代的文化环境中呢，那段圣经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明白吗？明白啊，
就是写给什么人哈？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那个意思，那意思什么是对现在 又怎么理解古代所讲的那件事情，跟现在有一个差别。耶稣基督骑驴表示是一个交通工具，我们今天经过解释呢，我们就不需要去买驴，对吧？我们就找一个脚踏车呀、或者坐车，对不对？那个意思我们掌握就好了。好，谢谢。那最后是应用，应用是怎么样理解？
应用呢，就是怎么样可以把这段经文的教训呢放在今天使用，就是呢应该如何实现实践。
嗯，
好，把这个经文呢，
嗯，
因为经文是古代的嘛，
嗯，
把古代的经文呢放在今天是怎么应用呢？我们需要理解经文对当日受众的意义之后，就是寻找里面的一般的一些通用的意义，在今天的环境中去应用。
好，谢谢呢，非常准确呢，三位帮我们稍微温习了一下归纳法查经。为什么紫梅很开心的在笑？
查经很开心吗？
查经小贤扮鬼脸啊，
扮鬼脸啊。那我们查经是很开心的事情。如果听众朋友是初次或者最近才信主而听我们的圣言圣宴呢，告诉你，在良友电台的网站呢有这个材料啊，是在真道分解里面有归纳法小组查经，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概览里面呢也有一章呢是讲归纳法查经的简单介绍。啊，今天我们看到保罗来到以弗所，简单讲几句以弗所是怎样的城市，从经文讲也可以，从大家经历过或者听过的印象讲也可以，讲错了的话呢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以弗所我们说何地啊？是以弗所有什么特点呢？
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
嗯，繁荣的城市。
嗯，
它是在哪一个区块？
是亚细亚省的省会。
那就不是亚盖亚，也不是马其顿。马其顿是希腊的北边，亚盖亚是希腊的南边，那么是在土耳其这边。好，还有没有其他人的补充呢？
那我就引用一下以弗所书的经文六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就发现原来以弗所这个城市呢是有这个属灵征战的问题出现的，就当中有很多不是属血气的战争。那什么叫做不属血气呢？就可能是被撒旦所控制住的邪灵，那不是幻象，而是真实的存在的。
嗯，这是很明显的。小燕讲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弗所书六章，或者说以弗所书，就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嘛。那补充小燕刚才讲的属灵的征战的城市呢，有一节经文我们要读，今天我们没有读，就是在今天的呢后面三十五节，好不好？请小燕读给我们听《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五节之后呢，就在以弗所城发生了这个事件。只读这一节吧，三十五节。好
的，
好
好。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市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对呀，他们真的是很迷信，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有大庙，而且呢，他们认为以弗所城市的光荣跟骄傲呢，就是守护这个大庙。
嗯
嗯，
有一点像香港在九龙区呢，有一个区叫黄大仙区呀。黄大仙区
离我们很近啊，
对，我们电台附近。
为什么这个像呢？因为其实有的人不知道黄大仙是什么，
但是如果从内地南方来的人都是知道的。
为什么黄大仙是什么呢？
黄大仙是一个
偶像，
是不是？对，很大的偶像
啊，迷信啊，一个灵界的一个就是黄大仙了，
可以医治人了，
求财富啊，
求财富啊，什么观音
啊，
就是这个就是迷信，民间宗教的迷信。
嗯，
但是因为香港也是中国传统的地方，所以有这样的黄大仙，有天后庙。
嗯，
那用这个做例子，整个以弗所城市守护，刚才小燕说那个是什么什么米啊，我们只听到
大雅底米。
大雅底米啊，小的时候听这样的名字呢就 因为吃饭很重要，大米就听到大米、啊、
守护大米的米、啊、
对吧，大雅典米庙、啊、这是以弗所城的特点。保罗就在这里呢停留的时间超过了哥林多几年，根据刚才所读的，大家说几年
都有两年了。
对，两年。那也有学者告诉我们说呢，之前的那三个月，也就是十九章八节呢，要算进去。
嗯，
两年零三个
月。
然后以后呢，又发生了一点时间呢，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后面呢，在二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领袖呢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
哦、
所以呢最多他在以弗所城应该是三年，
离职了三年。
三年是不是真正的三十六个月呢？我相信不是这种算法，
是、
嗯、
而是用
古是大概的吗？
对，古代人的那种讲话的一种算法、嗯、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在保罗宣教里面他住的最久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
以弗所。
第二呢？
哥
林
多。
哥林多住了多久？
一年零六个月。
一年半、嗯、那么在以弗所是他的一倍了，
嗯，
是三年。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大家还看到分两个阶段，从时间上其实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是几个月，三个月。
三个月，
嗯，
三个月是在哪里呢？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三个月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嗯、懂旧约圣经的人是在哪里？经文有讲八节。
八节。
会堂。
会堂。
嗯。
哪里的会堂？
以弗所的会堂。
以弗所哦，以弗所的。
只要有犹太人的传统老规矩、固执的规矩，当然呢是敬拜神。学律法有会堂、
嗯、
所以呢他在那里三个月，比之前我们在哪里啊看帖撒罗尼迦是三个安息日、
嗯、
三个安息日，三个月呢就是十二个安息日，十二个礼拜，
嗯
嗯，
四倍，三四一十二。
对，
后果呢其实也是不理想，因为犹太人听了三个月以后，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第九节大家也读了，看不看到后果怎么样？
刚硬不信，
有些人对，
嗯，
很不相信。
如果我们不讨论的话，以为这些人是非犹太人，就是不是犹太人。
嗯嗯，
其实大部分应该是犹太人，因为是在会堂里面。
对啊，
那会堂里面的人刚硬不信。我们留意刚硬，我看几位查经的这个学者呢，嗯、都提到《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所以这一节呢应该找出来读啊。紫梅你有找到吗？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那是
斯提凡呢，
斯提凡讲道讲很长、最长的一篇道是斯提凡讲了、当然斯提凡他人生短暂，就因为这一篇道他的整个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点。
嗯，
七章的五十一节斯提凡怎么说？
你们这应着景象信义儿未受割礼的人，当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嗯，就是讲犹太人应着景象，定死耶稣基督的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他们自己的人，不接受救恩。那上一次我们讨论过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人的学者亚波罗，却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应许的弥赛亚跟基督，我们记得吧，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他放胆有能力驳倒哪一种人呢？驳倒
反对复印
的
人，
而且是
犹太人，
不是中国人，是犹太人、对呀、也不是希腊人。反而呢希腊人罗马人呢他们比较客观、没有历史的包袱，不信就是不信，或者是嘲笑一下、但是犹太人呢不信而且刚硬，甚至反过来呢逼迫保罗，
好像他们犹太人这么多代以来都没有改过来这个习惯，这种性格
比较固执。
嗯，
比较固执。但神也怜悯呢也有犹太人信主，保罗这个亚波罗他们都是犹太人。那、等等，好了，我们看到保罗被排斥，他就做决定、第九节中间怎么说？保罗就 离开他们。我们读保罗生平宣教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有人家抗拒真理，他就
跺脚
或者是离开。有没有灰心，我们就是一定要记着这个，我们互相勉励，我们自己勉励，也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勉励。
是
三个月没有好的果效，感觉上，因为八节跟九节有没有说很多人相信？
对，
没有，
对吧？没有啊，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刚硬，毁谤这道，
对，反而带来反效果，
就
是一面劝众人，反而令一些人更加对保罗所说的反感。
对，那这里也有门徒啊，因为上一段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就是一到七节有十二个门徒嘛，有十二个门徒，所以呢也有门徒，那么保罗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因为那些人呢，犹太人呢，都是自己的民族在罗马帝国里面逼迫毁谤这道，保罗呢离开，下面呢没有灰心，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啊，叫
推拿奴。
那个奴呢是发音，跟意思没有关系，我们中文用这个奴隶的奴啊，比较好一点的翻译应该是努力读书的努啊，
比较正明一
点。它是个学房嘛，
学房，
讲学的地方嘛，应该有很多知识分子在里面的。
对，追求学问的也包括年轻人，这就牵涉到一个背景，但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就是说以弗所跟罗马帝国时代的教育体系，教育的那个背景是怎么样。那他们呢是比较容易有这个公开听讲学的时间，当时啊，那个年代的我们中国也是类似，那孔夫子对吧，也收一些门徒啊徒弟，那保罗他就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跟人辩论了。
我说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原来这个学房呢，就像刚刚芷梅说用来教授哲学的，但他们中间白天最热的时间呢，11点钟到4点钟呢是空着的，所以呢保罗算一算应该是每天讲
四五个小时，大概是午餐的时间跟休息的时间。我们国内的午休时间大家知道一般是多长吗？香港一般是一个小时午餐时间，
是很少。
我们内地呢一般是
两个小时
、
太丰富了，
是、内地的
回家还可以休息一下，骑着脚踏车回家，
太羡慕了，
那么再去办点事情，两个小时，因为还要午睡啊。
对，
午睡。那他们罗马帝国像刚才小燕介绍的冷知识，就是中午比较热嘛，
对、
所以呢他们休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保罗就在那个时间来做真理的教导。我们关心的是第十节，我们讲来讲去刚才也念了两遍，使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那这个主的道呢后面还发生一次，是在以弗所啊，我们一起来看，是19章的19-20节，我们下次呢会讨论，但现在读二十节，关于主的道，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用3年的时间，或者2年到3年的时间，主的道大大得胜。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整本书关于主的道的描述了。谁能够告诉我们主的道描述有多少次，有哪些章，单单讲章因为节很多，有哪些章出现，大家可以告诉我。
主的道我们查过了有4章
了，第四章
15次啊，
有15次出现，都有哪几章记载了主的道？
四章，
刚才小轩说有第4章，
4章，6章，
第6章，8章，
11、12、13、15、16、18。
小燕笑是有原因的，
因为就一连串的，
从11章开始是连串到现在，除了17章跟14章没有直接的提，11、12、13、15、16、18章都有提。那姊妹告诉我们说一共15次，现在还要谢谢我们的电脑版圣经，
是啊，
你打搜寻主的道，书卷《使徒行传》全部出来， 这值得看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学者在哈佛大学写他的博士论文呢，已经出版了，叫《古道新事》。我这样介绍书可以吗？他的博士论文呢，鲍牧师他的博士论文其中第五章就是讲主的道的前进、传播跟得胜。
嗯，
重要吗？
很重要。
嗯，为什么重要？刚才你们有讨论了，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让我有机会听一听，为什么主的道的记载呢，在使徒行传十多次却成为一个博士论文其中的一个重点，大家说一说吧。
嗯，就是使徒行传呢就很详细记载一些人物，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保罗了。
嗯，
他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传主的道。他曾经到了一个地方，但是也会去另外一个地方。
对，
最后也会有时候会回到同一个地方。
嗯，
但是呢这他没有说这个道呢重复的到同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我就看这个鲍博士的论文就这样讲，
大家听了都明白吗？
嗯，
大概明白，
大概明白。
这个主的道没有在同一个地方说，哎，第二次又兴旺啊，这样子，
就是一次性有兴旺的，
一次去就可以了，对吧？主的道去一次，
一次就得胜了。
嗯，
很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这。果然是博士的，
因为博士论文他发现了，现在我们有福气领受了，就借着这一个时间的广播出去，希望全体听众朋友都听见了。
对，因为我们会忽略的。
那我们就把这本书201页的三行呢，刚才小贤很仔细给我们解释的，再读一遍，请我们最年轻的小燕姐妹把那三行啊，其实是我写的，你读一遍，我们听第二次，好不好？
好的，开始。神的道之征服路线，就地理方位而言，虽然在路加笔下，使徒行传某些人物曾到访同一个城市两次或以上，但是呢，道却不曾重到访同一个地方。
对，重要，所以你读了两次，是吗？
嗯、
那后面呢，就是他强调基督的道是怎么样？
得胜。
那这个其实我们要讲三次、啊、
得胜，
但不是背下来得胜。我们心中有一个默默的祷告，这个节目完了，我们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听众朋友你也回去想想，神的道是多么深，路加用这么多的时间，第一章写到19章了，还有路加福音，他为的是让提阿菲罗明白从起初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写书，而且在他们当中的传道的人都讲的耶稣是复活的主，这个道经过现在20世纪21世纪的博士论文再次告诉我们。那我是第三次讲了、第一次小贤讲，第二次小燕读，现在讲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得胜。
好像使徒是神差派的士兵，
根本就是
一次打仗然后得胜。
对，那这里呢小燕就提醒我们了，因为鲍博士他说在旧约讲人数的时候是打仗的时候，因为民数记啊多少人能够打仗啊，什么士师记啊有3万人，最后是300人打仗，他说在使徒行传也数人的、每一次就是说多少人接受洗礼，
三千啊，
对不对、
嗯、
所以几千人接受洗礼呢，给犹太人读的人呢会自动的会想到主的道就是得胜、人们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呢使徒就放胆讲道，那个放胆就是勇气嘛，刚强，像勇士像战士一样。很多经文我们说15次嘛，刚才第一个是在第4章，我简单的提一下，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主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就是这样了，对不对、那么在第6章的第7节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而且第7节一开始说神的道
兴旺起来，
对，兴旺起来，很清楚嘛。 然后十一章二十四节很短，他说神的道日渐怎么样
兴旺，
越发
广传，
对呀、啊。然后十三章四十九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等等，一直到现在，我们说有十五次啊，保罗传扬神的道。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嗯，
我们也要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查考圣言圣宴，我愿意明白你的道，明白了要应用嘛，让你的道能够推动我有心有喜乐，愿意传扬主的道，对吧？就是传福音嘛，分享主的道，就是那一个。昨天我们说，小燕说我们着急啊，像保罗这种心里火热，但是开始烧，但是还没有完全热起来，让主的道燃烧我们。所以我们四个人是在这里煽风点火，对吗？让心里火热，
对
啊，常常服侍主，就是罗马书讲的。有一个见证啊，我们请这个小燕给我们读一下啊，大家听一听。谢谢紫梅给我们选的这个，在理发的店的，我们说剃头棚啊，理发馆呢、啊，有人热心传主的道。
那是一位良院毕业的姊妹分享的。她说呢，我是开理发店的，位于大学校园里。那上午呢就比较空闲，下午呢就很忙，因为店铺呢挨着灶堂，老师啊学生正好一边洗澡出来顺便理个发。那由于老师和学生都不太容易接受宗教信仰，于是呢我想让他们在无意当中听，产生好奇，待他们呢有了渴求呢，这位姐妹就会跟他们分享。
她聪不聪明啊？
很聪明、
哦、不错吧。哈，很不错。
那么他还会在理发店营业时呢播放一些节目，有些时候会接着手机啊通过电脑下载播放他喜欢收听的节目和课程。那现在呢就有很多人呢不停问他有关信仰的问题，不过呢他说他自己信主时间短，只能把他懂的给他们讲解一下、现在呢他也尝试收听不同性质的节目，有感动的就分享出去或者带领别人去听一听。
谢谢大家。有什么回应？一句半句两句、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非常好。他能够让人先了解到信仰，
然后他播放给大家听、
我觉得他信主以后有一个迫切的心，所以心里火热起来了，所以用诸般的智慧、
传扬主的道。
二十一世纪的保罗。
对，如果这个时间有人在理发店听了圣言圣宴有不明白的呢，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
也给周牧师打个结头
、也给小贤小燕还有姊妹呢打一个赞。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努力、在主的道上长进，要心里火热传扬福音。今天我们就查经查到这里，谢谢你收听圣言圣宴，
再见。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也就是 at 良友点 net。那我再完整的报一遍：圣言圈 A at 良友点 net。这就是我们的电邮地址，也欢迎大家呢用短讯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一定注明圣言哦。
主啊，我站立敬畏。